我们在第十章看见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在差他们出去前就预备他们，因此耶稣给他们一篇教训。在耶稣给他们的教导当中，耶稣已经警告他们，当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反对和逼迫。这个反对跟逼迫来自各方面，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所以一切反对耶稣的人也就会反对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看见从第十章之后，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他的传道工作造成的结果是如何呢？他的传道工作在我们的印象好像觉得耶稣总是成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福音书，我们不要读经的时候选择性的读，只读我们觉得想读的，只吸收我们想听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很客观的，我们真的是好好去了解圣经他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就会看见其实耶稣的传道工作带来的结果是让当时的百姓对神的国 所有的那种盼望越来越失望，也是让当时的百姓对神的国的反对有上升的趋势。也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因着耶稣的传道工作，不是让他们更认识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临到了，不是让他们更加有一个悔改的心转向神的国，相反的，他们对神国度的失望跟反对是与日俱增，因为耶稣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一种弥赛亚。所以上一次我们看到甚至施洗约翰也产生了疑惑，而且我们今天会看见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些城市，某一些城市他行了特别多的神迹，但是这些他在其中行特别多的神迹的城市，他们刚硬他们的心，他们不肯相信。耶稣接下来向天父祷告，他表明他和他的传道工作向聪明通达的人其实是隐藏的。而第十二章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就开始更加的增强。尽管如此，虽然耶稣的传道工作带来的是这样的结果，带来的是人们对于神的国的失望和反对日渐增加，但是第十三章耶稣所说的比喻就显明，虽然神的国度经常受到质疑和忽略，但是呢，神的国其实是继续不断的在拓展。所以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因为施洗约翰差人来问他，你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就向众人来为施洗约翰做见证。所以耶稣提到施洗约翰就是那位旧约马拉基书所预言的将要来的那位以利亚，其实不是说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旧约的先知转世投胎再次出生，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施洗约翰他具有跟以利亚相同的心智和能力。这位以利亚先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他是非常成功的使得神的百姓从拜巴利悔改转向耶和华，所以并不是以利亚先知期待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本身他的神差他来做先知的工作他就很成功的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 所以他曾经要当时的王亚哈王把400位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位亚瑟拉的先知招到加密山上，他预备了2只牛让他们选一只，他自己一只，他也让他们先把逐一座坛把牛放在祭坛上来呼求他们的巴利或亚瑟拉从天上降火把这个祭物焚烧。他向以色列百姓说，谁的神能够从天上降火来把坛上的祭物焚烧，那位就是真神。于是这些巴利的先知拼命的求，一直求几个钟头还没有任何动静，甚至他们按照他们的那种仪式用刀砍自己流血还是没有动静。以利亚先知甚至讥笑他们说，哦，你们的神去睡午觉了。但是轮到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他按照以色列12个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他筑成一座坛，把牛斩预备好作为燔祭放在坛上。甚至他还要人，那时候正是旱灾，他要人取水桶在这个祭坛的沟槽倒满了水，然后他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从天上降火把这些祭物焚烧，来向这些以色列百姓显明他是真神。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坛上的祭物全部烧了，甚至连祭坛的沟槽的水都烧干了。于是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先知说，抓住这些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把他们击杀。所以以利亚他很成功的完成了他先知的使命。在旧约的先知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当神的百姓离弃神，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先知就宣告神的审判，来呼召他们悔改转向神，恢复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同样的，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道，在当时也有很多的人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悔改的洗礼。所以他是有以利亚先知的心智跟能力。但是也正如以利亚先知，他虽然是如此把神的百姓的心转向耶和华神，但是当他听说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杀他，他就意志消沉，甚至向神求死。不是因为他期待的复兴没有临到，是他为主大发热心，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生命因此受到了危害，好像觉得他为主做这些，主似乎没有，神似乎没有来提供保护。所以呢，这位施洗约翰也是一样，施洗约翰他曾经传道说，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比他更大，这位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比他更大的那位，不但要带来神的赐福，也就是他将要用圣灵给人施洗，而且这一位也要带来神的审判，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麦场，把糠皮用不灭的火烧尽。但是他宣讲这位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的传道工作是用模糊的方式来应验施洗约翰对他的预言，他带来很多的医治，但是却似乎没有看到真正的审判，甚至耶稣没有审判那些以不道德跟不合法的方式把施洗约翰下在监里的人。这也使施洗约翰对耶稣是不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产生了怀疑，甚至他自己也像以利亚一样的因此意志消沉，所以他才差人来问耶稣，你是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耶稣的回答上次我们已经看了，不但暗指向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来肯定 耶稣自己确实是先知所预言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同时他也肯定施洗约翰在救赎历史中的角色。施洗约翰他不但是一位先知，不但是像许许多多旧约的先知一样呼召整个国家悔改转向神，而且施洗约翰自己也成为先知预言的对象，也就是圣经上所预言要做弥赛亚的先锋，为弥赛亚开路的那一位在旷野的声音，也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以利亚要再来。所以这一位施洗约翰比所有过去的先知，耶稣说比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个先知是大过施洗约翰的，乃是因为他是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预备道路。但是耶稣也说明了，当神的国度受到这么多反对，但是神的国度却不断的在拓展，而这个神的国度的拓展跟所受到的反对是并存的。所以耶稣说，在神国度拓展的同时，也有许多强暴的人，他们攻击神的国度，企图把神的国度夺去。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就看耶稣就对这个世代他做了什么样的说明。首先他描述这个世代的情况，耶稣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世代，我可以用什么来跟这个世代相比呢？我们这个和合本说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原文是说我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跟这个世代来做一个比较呢？其实这是每逢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要用比喻来教导人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引言做一个开始，我可以拿什么来和这个做一个比较呢？因此比喻这个字在希腊原文，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比较，也就是说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把一个东西拿来放在另外一个东西旁边，让这两样东西可以互相比较。所以耶稣他在教导人的时候，他经常用比喻来教训人，也就是他经常借着在自然界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很熟悉的事物，借着这样自然界跟日常生活里面很熟悉的事物，耶稣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真理。换句话说，他是把地上的事物跟天上属神的真理放在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因为这些地上的事物跟天上属神的真理之间有类似之处，所以他就可以借着地上他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者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天上属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比喻就是我可以怎么样用你们生活里面你们熟悉的你们都已经知道的一些事，但是这些事跟天上的真理之间有类似之处，所以耶稣他就用他的听众熟知的这些生活的事物去讲解，去把神启示性的真理来说明。因此现在耶稣要来讲解这个世代有什么特质呢？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我们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他说就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关于古代的小朋友，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玩游戏。古代的这个市场是什么地方呢？古代的市场其实就是古代城门口的广场， 如果你见过一些古代的这些图画，在古时候城门口都有一个大的广场，这个大的广场是一个公众的场所，政府会在城门口的广场开庭审讯，商人会在城门口的广场来进行买卖和交易，而小孩子也在城门口的广场玩游戏，那是他们的 playground， 那是他们游戏的地方。所以呢，耶稣说就好像小朋友在城门口玩游戏。古代的人小孩子不像我们现代人这么有福气，我们有特别小孩子游戏的 playground， 游戏的地方，他们是在城门口。他们玩什么游戏呢？这些小孩子模仿大人的生活，玩两种游戏，一种是婚礼的游戏，一种是丧礼的游戏。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些小孩，他们提议说，来，我们来玩婚礼的游戏。所以他说，我们向你们吹笛。吹笛，我们知道婚礼现代也是一样，昨天晚上 Joseph 的女儿结婚，所以晚上晚餐的时候就有不但吃晚餐还跳舞，所以古代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候。因此有一些小孩提议说，来来来，我们玩婚礼的游戏。但是呢，有时候又有一些小孩提议说，来来来，我们玩丧礼的游戏。但是这些呼召其他的小孩来玩婚礼的游戏或者玩丧礼的游戏，其他的小孩却自顾自地继续玩他们自己的游戏。因此耶稣说，有一些小孩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呼召你们来玩婚礼的游戏，你们为什么不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我们呼召你们来玩丧礼的游戏，为什么你们不来跟我们一起玩？你们还是自顾自玩你们自己的游戏。这个是他们当时生活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事物。那耶稣讲这个比喻，他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用这个他们所熟悉的事情，他要指出一个什么要点呢？耶稣用这个比喻指出的要点就是，当一些小孩提议玩婚礼跟丧礼的游戏的时候，其他的小孩不愿意来参与玩这个婚礼跟丧礼的游戏，也就是说其他的小孩不愿意参与玩另外一些小孩提议要玩的这个游戏。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来跟这个世代相比较。这个世代对于神的使者，当神差他的使者，他的仆人，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人当中，同样世人也是不愿意参与，世人对于神所差来的使者也是同样的不愿意参与。所以耶稣就接下来用两个实际的情况来说明，也是两个实际的事实。第一个就是这个世代对施洗约翰所做出的回应。耶稣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施洗约翰来传悔改的道，圣经上描述他的穿着是穿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食物是吃蝗虫野蜜。这个跟旧约以利亚先知的穿着是一样的，在列王记上第一章，那个时候的王他生病了，差他仆人去求外邦人的神明，于是他的仆人正走在路上就碰到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就宣告神的审判，说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但是呢，当他回去对他主人告诉主人以利亚先知说的话，他的主人这个以色列的王就问他，那个跟你说话的人他是什么模样？他这个仆人就说，哦，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这个骆驼穿这种的穿着跟吃这种的食物，其实就是一个过旷野生活的人， 他们是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我们可以说类似今天我们所说的修道院的修士，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很多的修道院的修住的这修士住的这些地方，那个地方的风景很奇怪，很多那种像石头一样耸立的山，就是一块块大石头，那有修道院就建造在这个像柱子一样很高的柱子，非常非常高，不是矮矮的，很高很高的柱子，山上是修道院。所以这些修道士呢，上山下山要用个篓子这样子坠下来，然后再用这个那种网子再上去。我们不知道当初是怎么造的，所有的建材是怎么弄上去。因此施洗约翰来，他传悔改的洗礼，他过的是像修道士那样一种禁欲的生活。因为这里说他也不吃，也不吃就是说他不参与晚宴，不参与派对，不像我们今天常常有 party。 他也不吃也不喝，他不醉酒狂欢，所以他是过一个像修道士那样禁欲的生活。因为他所传的是悔改的道，他的生活跟他所传的道是相称的。他呼召罪人为罪哀痛，就好像玩丧礼的游戏一样。但是这个世代对于神所差来的施洗约翰，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他们说他有一个鬼，我们这里把它翻成他是被鬼附的。人们说 he has a demon， 他有一个鬼。这可能比较不是指他是被鬼附的，而是说他精神错乱。这是等于是一种当时的俗语。他过这种禁欲的生活，传悔改的道，当时他那个时代的人却说他精神错乱了。但是这个时代对耶稣做出什么回应呢？耶稣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来，我们看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耶稣他呼召税吏，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就是税吏。耶稣呼召马太来跟随他做门徒，同时耶稣与税吏跟娼妓一同坐席，跟他们一起同桌吃饭，所以他也吃也喝。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税吏跟娼妓同桌吃饭，这些法利赛人非常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很看重洁净的礼仪，他们绝对要跟罪人保持距离。税吏跟娼妓在他们的眼中看是罪人，是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要跟这些罪人保持距离，特别是不可以同桌吃饭，因为这样子会沾染这个不洁净。但是耶稣却说他和罪人同桌吃饭，他是要呼召罪人，不是要呼召义人。因此耶稣所宣讲的福音是赦罪的福音，他来是要召罪人悔改，能够领受神所赐给人赦罪的恩典，因此使人得到欢乐。凡是罪得赦免的人就可以就经历这种罪得赦免的欢乐，就好像婚礼的游戏。所以呢，这个世代的人就批评耶稣说他是贪食好酒，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无论如何，耶稣所强调的是不管神差来的使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而来，或者是进食或者是不进食，他们都拒绝参与，他们都拒绝接受。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耶稣也是神差来的，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来，施洗约翰来是以进食的方式来，耶稣来是不进食，但是这世代的人都拒绝参与，都拒绝接受。 他们恨恶施洗约翰所讲的悔改的信息，他们也恨恶耶稣所宣讲的赦罪的福音。虽然我们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宣讲悔改洗礼的时候，是有很多人都回应，耶稣的传道工作也有很多人跟随，但其实真正愿意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信息，真正愿意接受耶稣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并不是多数。所以施洗约翰传的悔改的道不应当忽视，是要用严肃认真的心去听去接受，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以欢乐的心来领受耶稣所带来的神的赦免。我们现代的人，甚至可能包括许多的基督徒在内，其实也是如此。我们跟耶稣那个世代的人所显出的特质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是同样不愿意接受圣经所见证的充分的完全的真理。一般人偏好慈爱和恩典，却不坚持神绝对的标准，不呼召人悔改，甚至有时候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说要赦免要饶恕，可是呢，我们不坚持神的圣洁和公义，我们不呼召人悔改，所以人就不能领受神借着他的儿子所赐给人的这个赦罪之恩。因此在路加福音最后复活的基督给十二个门徒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去年大概是年底11月，我不太记得，好像是11月，10月或11月，我跟牧师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讲座，那是在 Boston 市区中心的一个福音机构，叫做以马内利福音中心，我们的大女儿现在就是在那里全时间服侍神。他们邀请了一位讲员，这位讲员呢是犹太裔的一位传道人，我不知道他爱慕没有他，因为他很年轻了，在30岁左右。他现在在 Boston 的 downtown 市区，他牧养两个苏尔人的教会，因为我们晓得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苏尔这个地区，所以在那边有很多的犹太裔的啊，就是有犹太人血统的这些犹太人。那么所以这个虽然是苏尔的教会，其实许多都是啊有犹太人血统的犹太人。那么我们去参加他这个小小的一个讲座呢，他就是给我们说明现代的年轻人传福音，对他们传福音非常的困难。但是其实这一些现代年轻人的特质跟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真的太大的差异，不过年轻人这方面特质可能更凸显一点，这已经是这个世代的特质。他提到几方面，他说第一，现代人或者说现代年轻人，首先第一个特质就是有过度的这种形式，它叫 transition， 过度的形式，意思就是说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我刚刚问景浩这个字怎么翻译，他就说他们这个他的这个专业，他们说过度性 一种东西在过度的形式就是不稳定的，等到稳定下来的时候就不再叫过度的形式。所以现在的人不止年轻人是非常不稳定的，这是为什么？你会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包括现在很多基督徒，喜欢这个叫做到处这个叫什么 church shopping， 怎么讲，就喜欢到处拜访教会，他不愿意固定在一个教会好好的参与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聚会，哎，我觉得不太满意，不喜欢， 这些道我不是不合我的看法跟想法，就再换一个教会，或者这个教会我跟他们有了什么冲突，我就再换教会，就是很喜欢一直换，一直换教会，继续不断的换教会。那不断的改变这个生活的形态，就是这些年轻人的特质，就是要换，不断的要换，不断的求变化。所以当圣经说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话是不改变的，这样的真理对他们来说很难明白，他们没办法跟神是不改变的，圣经的真理是不改变的，很难觉得跟他有什么关联。所以要向这些人传福音，就好像我们说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我们说来来来来玩这个游戏，但是他们不会参与，他自顾自玩自己的，他们整个这种整个生活的形态就是不断的求变。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极度的独立， incredibly independent， 极度的独立，那换句话说就是非常的自我依靠。因此我们传耶和华神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传说我们人需要依靠神，不能靠我们自己，这个福音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或者说跟他们觉得很难跟他们有什么关联。第三，年轻人，不要说年轻人，连不是年轻人也一样，钱永远是不够用的。也许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这个问题比较不存在，我们中国人会存钱，但是你会看很多的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永远过一个欠债的生活，因为就用信用卡刷卡，所以钱永远是不够用的。他们仍然相信这个消费者是促进经济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消费，只有消费才可以使经济繁荣。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借钱，用信用卡花，可是这也成为上瘾，也就是说没办法，好像吸毒一样戒不掉。所以他们永远是生活钱不够用，他们就不断的要在这方面去追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会发现怎么去我们传的福音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愿意来参与。但是啊，最严重的现代年轻人，包括很多其他不一定是年轻人在内，最致命的就是绝对不后悔， No regrets。 如果做错什么事情，如果得罪了谁，就是把它忘掉，就是努力的忘了吧，没有后悔，这是他们的一种心态。特别是在人在关系这一方面，人和人或人和神的关系这方面，他们特别觉得说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把它抛在脑后，然后呢没有后悔，继续往前走。所以对于个人的罪，个人得罪神这个概念，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你如果跟他说你得罪神，他会问我什么时候得罪神，或者说我得罪了哪一个人，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做什么你要原谅你自己，然后就把它忘掉了吧，把它抛诸脑后。 因此对他们来说，要向他们传福音，特别是关于我们得罪神，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的想法，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也没有神。所以呢，我们如果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做了有什么做错，那么原谅自己，抛诸脑后，继续往前。不但如此，在道德上，他们不相信绝对性，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虽然他们仍然知道有一些事情是错的，但是呢，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对错。虽然有些事情他们也觉得是错，可是没有绝对的对错。所以呢，完全用这个叫做intuition， 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字怎么讲？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自然的这个直觉。对，谢谢哈，就是用自己的直觉来引导他们的道德的价值标准。我觉得对，我觉得错，我来绝对，我来决定什么是对，我来决定什么是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有没有伤害别人，到底是对还是错，我来决定。特别我们知道是这种婚前的性关系，他们认为婚前性关系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我跟那个人，我们都很享受这一种婚前的性关系，所以呢，为什么是错？我也没得罪他，他也享受，我也享受。所以这些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现代人，特别是这些年轻人，我说这些话也是小心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今天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的儿女不知不觉在很多的想法上、观念上，已经是随从这些世人。所以呢，他们相信所有的事情就是凭感觉。所以在启蒙的阶段，讲究科学的阶段，什么东西都要有证据，或者要护教。可是这个是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的时代回到我觉得，一切都是我来做最后的决定。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现代人的特质正是耶稣当年所指出的。所以当神的使者，当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世代做出的回应是他们不参与，他们不参与，甚至他们拒绝接受。好，所以呢，耶稣最后说，智慧，我们和合本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看那小字是比较准确，小字是说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或者我们把它重新翻译一下，是说智慧是被他的行为来辨明。这个智慧是智慧的行为可以来为他辨明。这里说的智慧是神的智慧，不是我们所想的智慧，不是我们所想的聪明才智。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诗篇、箴言、传道书、约伯记、雅歌，这五卷书被称为是智慧书。圣经里面常常讲论的智慧，我们从上下文可以决定这个智慧是哪一种智慧。少数是特指我们所想的这种聪明才干，譬如说所罗门，他为耶和华建造 他登基接续他的爸爸大卫做王，神向他显现说你可以向我求。所罗门就向神求智慧，他说因为他年纪这么轻，做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君王，他要管理神的百姓，他需要神把智慧赐给他。那么这个智慧，当然我们从后面看，所罗门的智慧超过当时所有的人，神确实也把聪明才智赏赐给他，他写诗歌写箴言，然后这个南方的女王来问他所有的问题，他都可以回答，没有一句可以，没有一个问题可以难倒他。但是在圣经里面，真正的智慧，我们说这些智慧书所说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所说的是神的智慧。那在这里把智慧拟人化，就是说智慧是被他的行为来辨明。那么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在他创造的世界当中，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所谓的智慧，也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如果首先对耶和华有真正的敬畏，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在神所造的世界中按着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施洗约翰跟耶稣所活出的生活是一个义的生活，因此这就是所谓的智慧的行为。施洗约翰跟耶稣活出的这样的义的生活，应当被认明是神的智慧所产生的行为，因此就为他们所传的道来辨明，辨明他们所传的道乃是从神而来，是神的道，是神的智慧。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要指出他和施洗约翰他们所活出的生活，施洗约翰不吃不喝，耶稣也吃也喝，他们活出的生活乃是一个义的生活，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印证他们所传的道，就辨明他们所传的道乃是从神来的，是神的智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的生活一定是去遵行神的旨意，他宣讲神的话，他就活出他所宣讲的神的话。因此传道人的生活来是印证他所传的道。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最后结束之前，他吩咐门徒要防备假先知。他说这些假先知呢，到这个耶稣的小羊那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外面披着羊皮表示这些假先知是在教会里面的，但是其实他们是残暴的狼，也就是说外表看不出来，因为也是同样披着羊皮。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分辨，怎么分辨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怎么能够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唯有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当然我必须说明一件事情，我们也要有标准来决定他们的生活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凭我们人的标准，今天我们觉得哎呀那个人好有爱心，可能这个人很有怜悯，常常帮助人，但是就像我刚刚说，他只是偏重在恩典，却不呼召人悔改，这不是好果子。 不管人怎么觉得，人觉得哎呀，你看这个人多有爱心啊，你看他常常帮助人。但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是效法耶稣一样的舍己，去把人从悖逆中拯救出来，领人归向神。这是真正的爱，愿意舍己，愿意真的是不计代价的，甚至自己被毁谤，甚至自己被伤害，但是还是执意的去帮助这个人，为这个人最大的益处，属灵上最大的益处，去领他归向神。因为追根究底，我们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真正的爱是为一个人永恒的益处来着想。我们可能有一个暂时的怜悯的行动，但如果这个怜悯的行动不能够配合真理，那就不是一个按真理而活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我们的生活说的话比我们口说的话声音还大，这点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觉得传福音就是用嘴巴说，但是传福音声音更大的不是嘴巴说的，是你生活活出来的。但是我刚已经提醒了，不是被人称赞就叫做好见证，这一点一定要改。因为这几章一直讲耶稣差门徒出去已经说了，你们会受反对，会受逼迫，但是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对神完全的顺服，按神的旨意去行，这才是真正的义的生活，这才是真正能够来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才能够真正发出呼召人悔改，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赦罪的恩典。好，所以呢，这个世代有这样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就提出警告。耶稣向谁提出警告呢？我们这个和合本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是耶稣他斥责那些城市，哪一些城市呢？他在其中行最多神迹的那些城市。换句话说，耶稣就向那些他在他们当中行了最多神迹的城市发出斥责。斥责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很强的一个字，表达是含着愤怒发出的一个责备，或者含着愤怒发出对他们的羞辱。耶稣在加利利到处传道，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在某一些加利利的城市，耶稣行了最多的神迹。耶稣行的神迹跟一般行神迹的人是不同的，耶稣不是仅仅是一个单单行神迹的人，耶稣不是只是一个 miracle worker。 今天我想很多人，有些人参加一些其他的宗教的聚集，甚至参加气功法轮功，不管是什么这一类的宗教聚集，也可以看到有所谓的神迹的事情发生。这世上能够行神迹，所谓在人看来是神迹的人，也就是说这种行神迹的人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耶稣行的神迹有什么不同？耶稣他不是单单一个像一般行神迹的人，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一个指标，是一个记号，是指向耶稣是谁，并且向人指明耶稣的使命是如何，也向人印证耶稣所 教训人的道，所宣讲的福音。所以耶稣的神迹可以说不是叫我们赞叹，好神奇啊，神啊，这真是神了、啊、耶稣行神迹不是叫我们做这样的反应。耶稣的神迹好像一个指标，你今天在高速公路会开车的人都知道，无论去哪里我们需要有路标，有路标我们才能知道我们 走的路走在什么路上，我们是不是走对了。耶稣行的神迹就好像一个路标，就好像一个指标，一个记号，是指向耶稣是谁，他的使命以及他所教训的道。耶稣的神迹是要使当时的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就是神，他不是只是像我们一样一个受造的人，他乃是神成为人，这是一个奥秘。同时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在当时的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启示他是神成为人，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先知预言应许以色列神将要赐给他们一位弥赛亚的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要带来神的拯救。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他来是带来拯救。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已经说明，耶稣带来的拯救不是政治性的，不是民族性的，他带来的拯救是属灵的拯救，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耶稣他带来的拯救也使得他的国度，神的国度就已经开始临到地上，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已经开始临到这些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身上。这些人是悔改转向神，甘心的愿意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既然耶稣来，他的神迹是一个指标，向人指出他是谁，他的使命和他所传的道，那么就要求人对耶稣带来的启示做出回应。得到比较多照亮的人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做出回应。所以在一些加利利的城市，耶稣在当中行的神迹比在别的地方行的神迹更多，这些城里的人他们从耶稣的神迹就应该来认明耶稣是谁和耶稣的使命，他们比其他的城市得到更多的照亮，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做出回应。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就责备这些他在其中行了最多神迹的加利利的城市，而他责备他们的原因，这里说是因为他们不悔改。他们知道耶稣来所传的道，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也是呼召人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要在地上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他要把所有的反对都要除掉。但是如果是如此，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因为世人都是悖逆神的，世人也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这个悖逆，所以神来救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恩。那谁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和死亡，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悖逆的罪性。耶稣说悔改吧，也就是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做出一个抉择，我们愿不愿意选择转向神，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我们不再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不再悖逆，我们愿意转向神，我们愿意降服在神这位创造者他君王的统治，或者说我们愿意降服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愿意过一个顺服他敬拜他的人生。所以 这些耶稣在其中行最多神迹的加利利城市，他们既然得到更多的光照，听见更多耶稣所传的信息，更多听见耶稣传的信息和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做出回应，但是他们却不肯悔改。也就是说，他们做了他们的选择，不愿意拒绝耶稣，不愿意转向神。因此耶稣对他们严厉的带着愤怒的斥责他们，而且接下来耶稣就向这些城市宣告有祸了，宣告神的定罪。所以耶稣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哥拉逊跟伯赛大是两个在加利利的城市，哥拉逊是位于加百农城的西北边大概2英里的地方。加百农这个城市是，如果你看地图，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它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沿岸，所以这个城市渔业很发达，耶稣的门徒彼得、安德烈还有腓力都是对不起，不是加百农，是等等我们会说的伯赛大哈。但是这个加百农后来成为耶稣传道的一个基地。好，那么哥拉逊离加百农不远，另外一个城就是伯赛大。这个伯赛大呢，有两个地方，两个城市都叫伯赛大。一个城市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岸，在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海的入口处，另外一个伯赛大是靠近加百农。靠近加百农的这个伯赛大是彼得、安德烈跟腓力的家乡，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很可能比较可能是这个伯赛大。耶稣对这两个城市宣告说有祸了，这个是旧约先知常用的一个形式来宣告神的审判。一方面耶稣是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另一方面耶稣宣告对他们的定罪。但是这个有祸了这个宣告，不但是发出严肃的警告和宣告神的定罪，同时其实也带有怜悯的这样的动机在内。所以耶稣说，哥拉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原因是什么呢？耶稣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就早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耶稣就把这两个城市跟另外两个城市做比较，这另外两个城市叫做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是位于地中海沿岸，在巴勒斯坦北边，今天的黎巴嫩这个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北边叫做腓尼基，这一块地方在古代叫做腓尼基。在这个地方的两个沿地中海沿岸的两个大城，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大城在旧约先知们经常向这两个城市宣告神的审判和定罪。因为这两个城市反对神的百姓，他们拜巴利，而且在道德上是极其的邪恶，所以先知以赛亚、以西结、约尔、阿摩斯、撒加利亚等等都向这两个城市宣告神的定罪和审判。那么耶稣说，如果他所行的神迹，他在哥拉逊跟伯赛大所行的神迹，行在推罗跟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我们知道麻衣是表明忧伤，穿麻衣是表示忧伤或者难过。在当时这个麻衣基本上是一种廉价的衣服，是用骆驼毛或者牛毛这种比较短的毛所织成的廉价衣服，特别在丧礼的时候或者是在表达忧伤和难过的时候就会穿这个麻衣，是贴身穿的。那么蒙灰呢，当这个忧伤是极度的忧伤的时候，不仅穿麻衣，有时候古代的人就把灰撒在头上，在旧约我们看到 旧约的一些人物，他们在极度忧伤的时候会把灰撒在头上，或者他们会坐在灰上，或者躺在灰上，甚至呢滚在灰当中，来表达他们里面那个极深的忧伤。所以这都是描述这个悔改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所发出的一个转向，从自我转向神，不是只是哭得很痛，可是哭完了呢还是依然顾我。这个悔改披麻蒙灰，这么强的情绪的表达自己的忧伤痛悔，是因为他做了一个生命人生的转向，从悖逆神转向神。所以如果耶稣行的神迹行在这两个城市，他们早就已经忧伤痛悔的悔改了。因此耶稣就宣告说，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如果在神最后末日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耶稣在哥拉逊和伯赛大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比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得到更多的启示和光照，他们比推罗跟西顿得到多了如此多的启示跟光照，可是他们却不肯悔改，那他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受到的定罪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这显明将来神的审判是会把人得到的启示和光照的机会，把人得启示和光照的机会考虑在内，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听得越多却不肯悔改，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受的审判会更严重。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说，没有律法的人犯了罪也必灭亡，只是不是按律法灭亡，我们中文和本翻译比较不一样，说凡没有律法的人犯罪也不按律法灭亡，其实原文是说没有律法的人犯了罪还是要毁灭的，因为罪人就是公义的神，站在公义的神面前都要被定罪，只是没有律法的人被定罪的时候不是按律法，有律法的人要按律法定罪。犹太人神把律法赐给他们，将来他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按神给他们的律法来审判他们。但是保罗加上一句，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才为义。不是你听了就有义，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包括自己在内，我们有一种错觉，我觉得我听得越多，知识越多，我就更属灵。错了，行的人才是真正有益。那也就是说，你真正领受这个光照的人，你就会顺服神的旨意而行。但是没有律法的人是指什么？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他们犯了罪，神按什么来审判他们呢？保罗说，那就是我们的良知。神造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良知，这是神创造我们人类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不像犹太人有摩西把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神把他的道德的标准写在我们的良知，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良知，我们说谎不用人家说，我们心里觉得不安，这就是我们的良知有这个功能，因为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保罗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良知会发挥这个功能。那么所以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不会按摩西律法来审判，但是会按我们良知，神给我们的道德的标准，放在我们良知里面道德标准来审判。当然我想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无论是非犹太人也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所启示的这个标准，因此我们都要被定罪。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点，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这里耶稣这个宣告审判就让我们看很清楚明白，将来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神绝对不偏待人，他会把人得启示和光照的机会考虑在内，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对所听见的启示做出回应。好，所以耶稣向加百农宣告同样的定罪。那我刚刚已经说加百农是在加利利西北岸的一个城，是 沿着加利利海，所以呢是一个产鱼的一个打鱼业很发达的一个城。他说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或作我们看小字哈，你将要升到天上吗？将来必坠落阴间。耶稣向加百农宣告的审判，这里耶稣的话很清楚的是暗指向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先知神吩咐先知向巴比伦王宣告神的审判，所以以赛亚书十四章的第四节，你必提这诗论巴比伦王说，就要来宣告巴比伦王他的罪状以及神对他的审判。那么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的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是对巴比伦，骄傲的巴比伦，自我高抬骄傲的巴比伦王，神宣告的审判。过去教会对这段经文解释常常把它作为是撒旦，说这是神对撒旦宣告的审判。但是在上下文很清楚，这个所谓的早晨之星，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以此来比喻巴比伦王，他自我高抬，他想要与神同等，坐在神的宝座上，但是神宣告说他将要坠落阴间，而且要到极深之处。那这个巴比伦王就是来代表整个巴比伦城，所以现在耶稣宣告加百农这个城市也将跟邪恶骄傲的巴比伦大城遭受同样的命运。所以耶稣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索多玛我们知道是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神曾经差两个天使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因为在第十八章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已经声闻于神，所以神就是要向这两个城施行审判，神就差两个使者去毁灭这两个城，用硫磺火从天上降下来。但是这个索多玛，我们从创世纪十九章可以看到极度的邪恶，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同性恋不是现代的恶，索多玛城是一个同性恋的大城。这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城里的人晚间就聚集，罗德接待这两个天使，他们要罗德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要与他交合，是男，这是城中的男子要做这样的事情。好，所以索多玛就成为一个箴言式的象征邪恶的城市。索多玛在旧约里面被后来旧约的先知就作为一个箴言式的象征邪恶的城市。所以耶稣说，行在加百农的神迹，如果是行在索多玛这么邪恶的城市，他们也早就悔改了。因此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同样的，加百农比索多玛多了许多机会得到神的启示和光照，所以呢 他们就有更大的责任要来向神负责，以至于他们拒绝不肯悔改，那么他们要受到的审判跟定罪就更严重，就更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传这样的一个悔改赦罪的道，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不是轻轻忽忽的说平安了就有平安，必须是真正的悔改，那么就可以真正的领受神所带来的赦罪。但是如果我们骄傲的拒绝我们所听见的神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所遭受的命运就非常严重的，是极度的可怕的，要被神定罪。而我们也不可轻忽我们听神的话却不去遵守，我们听得越多，我们不肯做出顺服的回应，将来神会按我们所得到的，得到神启示的机会来施行他的审判。所以为什么雅各书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大的审判。如果一个人他在口舌上没有错，那他几乎就可以说是完全了。那雅各书当然就讲到我们人的舌头，我们人的舌头是万恶之根，是把火从地狱里点燃。换句话说，我们人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是耶稣也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心里所充满的我们也就会做出来。那所以我们听神的话，如果领受了这些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悔改，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这个转向使我们可以谦卑的来听从神给我们的话，也谦卑的来依靠神，赐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话，而我们活出的生活就印证我们是不是真正一个悔改转向神的人。我们去向别人传这个福音，我们所活出的这样一个悔改义的生活，也就印证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我想我们真是需要到神面前，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不是有更多的知识就是更认识神，知识只是让我们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是一个全然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老师、做牧师、做传道人，我们可以是非常多圣经的知识，也能够头头是道，有好的口才，但是不表示我们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要负更大的责任。一个真正听见神的话做回应的人，就是悔改转向神，不再靠自己，只有依靠神的恩典，借着耶稣神的儿子带给人的拯救，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按神的意思，也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义的生活。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听见你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战栗，是战惊。主啊，我不知道别的弟兄姊妹听这些话是什么感觉，但是在我来说，我是里面在发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我是一个在教导神话语的人。我知道神你的话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我知道将来我站在你的面前，你要按我所
得到的启示和光照来审判，你给谁多就向谁多要。天父，真是求你把一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无两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如果没有你的恩典，如果没有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来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我们是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今天听见了这个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不能够践踏你的恩典。求主你让我们有颗真正悔改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的把我们的脸转向你，背向我们的自我，面向你。我们真的是谦卑无助的来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自己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也寻求你应许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新的生命和能力，可以过一个真正智慧的生活，也就是遵行你旨意的生活。将来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不至于被定罪。如果我们自己要承担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行为，我们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从我们这个罪性悖逆的这个本性发出的。但是我们领受基督的救恩，是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刑罚，而真正领受他这个救恩，我们即使在现今，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不同的生活，来印证我们的悔改所领受的这个恩典。主啊，实在求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真的是让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来。我们真是要向你说，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也要用我们对你完全的顺服和降服，以及对你的敬拜，来回应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